六，回音之地二，在山丘上长满了艾草的地方哟，是我的故乡。海日涵，一直觉得写信给你是我目前生活里极为重要的事，我必须谨慎下笔。如果要尽量向你真实的反映事件现场，那么凡是属于往日的时空，我就要小心的去向历史书册里求证。海日涵，以我的能力当然不能做到像学者那样的深入或广博，不过即使只能给你极为表浅的那一点点的提示，也必须符合史实。而凡是属于此刻生活着的周遭，最好就是能找到一位当事人，由他亲口讲述自己的经历，我只负责记录，最后由你这读信的人来做判断，应该就是最理想的状态了。所以我今天这封信本来是写来向你认错的，我要告诉你上封信里所用的部分资料与真实的情况有些出入，要在这封信里更正。可是虽然是犯了错，此刻为这个错误向你道歉的我却并不懊恼，反倒是带着欢欣鼓舞的心情，只为我终于见到仁庆先生本人了，而在他的亲口述说里，让事件真相得以还原，让我得以及时修正上封信里的错误。还有什么比这更快乐的事呢？仁庆先生是哲别将军的阿拉格苏利德的现任祭祀者。2007年的9月，第一次去拜访他的时候，仁庆先生刚好不在，朋友与他通了电话。仁庆先生说自己身在远地，一时赶不回来，所以那天在阿拉格苏利德的祭祀地，我只匆匆拍了几张相片，又抄写了祭祀厅堂墙外所立的简述文字，然后就往别的地方去了。鄂尔多斯高原是个充满了历史古迹的宝地，有许多精彩的目标在吸引着我，所以后来就越走越远，没有再回过头来找他。再回来已是2009年的6月1日了。是的，海日涵，离我写这封信的时间不过是半个月以前。回来的原因之一，就是想听仁庆先生亲口讲述他自己的故事。在上封信里，我所写的有关于哲别大将军的阿拉格苏利德的种种史实，大部分是从历史书里以及在祭祀厅堂墙外的简介文字中得来的资料，这些应该没有什么疑问，不用再去追究。我唯一想要向仁庆先生求证的，就是关于他的父亲诺尔吉德老人，这位上一任的祭祀者，是在什么时候才把埋藏阿拉格苏利德的秘密地点告诉了自己的儿子，以及当时又是如何嘱咐他的呢？虽然这些经过在我抄来的简介文字中都略有提及，不过我还是希望能从当事人口中多知道一些细节。年迈的父亲是如何把希望寄托在儿子的身上？他又是怎么向儿子开口的？想不到仁庆先生却这样回答：把阿拉格苏利德埋起来的事，是父亲带着哥哥和我们三个人一起去做的。那是1966年的春天，文革已经闹起来了。文革开始于1966年5月16日，到处都在砸东西，说是破四旧，连碗都砸碎了，什么都没了。有天晚上，一群人带着棍棒和斧头涌到阿拉格苏利德的祭祀点上来，也是又打又砸了一顿，算是警告吧，然后又一窝蜂地走开了。 那个下午，父亲把阿拉格苏利德从伤痕累累的薄木旗杆上取下来，用浸过桐油的油毡布包裹好了，就带着哥哥和我往沙地里走了进去。那时我们家住在乌审赵镇的西边，荒郊野外，四下无人。父亲找到了一处沙堆，就把怀中抱着的阿拉格苏利德放在地上，然后我们三个人一起对着阿拉格苏利德跪了下来。父亲那年已经80多岁了，他在埋葬苏利德的当时并不知道以后还有重新再拿出来的可能，所以他是以为自己是埋葬着家族世代祭祀了多少年的神物。他对着苏利德一再磕头，一再致歉，他说是国家不准我们再祭祀您了，因此只能把您收起来葬在这里，请您原谅，实在是国家不准我们再继续祭祀您了啊。我们把包裹着油毡布的苏利德深深地埋进沙中，也记住那个沙堆的方位。父亲在离开之前又跪下来，对着表面上已经毫无痕迹的埋藏之处说了几句话：请您原谅我们的不得已，请您原谅我们的苦处，今日把您埋葬在这里，等我死后，我会让我的孩子也把我埋葬在您的脚下，在西南角最最卑微的角落里来陪伴您吧。我听见父亲的说话了，心里想，那么等我以后死了，我也要让我的孩子把我埋在父亲的西南角，来陪伴父亲，陪伴哲别将军的阿拉格苏利德。我们把包裹好了的阿拉格苏利德平平地摆放进深穴之中的，然后上面再用沙土堆平，表面上什么都已经看不见了，可是为什么我的心里却好像一直还看得见似的。那天晚上我又找了一辆马车到祭祀地去把驮旗的石龟给运了回来，藏在家里的柴堆下面。石龟身上不知给什么人砸了一刀，留了个印子，其他的都还算完好。我是属虎的，1938年出生，那年虚岁29，哥哥朝洛蒙属牛，我们的母亲那时已经过世了，父亲是在70年代逝去的，享受90高龄，是自然死亡。我们遵从他的遗嘱，把老人家葬在阿拉格苏利德的西南角。1980年，文革已经过去了。文革在1976年10月6日结束，好像许多事情都慢慢在恢复。我的心里也在想，应该是可以把阿拉格苏利德再重新起出来了吧。哥哥在呼和浩特城市里生活，所以我是一个人往沙地里走去的，可是第一次去寻找却怎么也找不到了。高高的作为指标的沙堆还在，祈祷的仪式也都一如旧规，但是无论怎么在周围翻寻都找不见，想着也许是我忘了，就暂时停止着寻找的行动。可巧那一阵子我的妻子常常生病，必须出去看医生，慢慢就听说了在巴耶诺尔蒙那边有位喇嘛很有法力，就去求他指示。这位喇嘛法号是什么我已经忘了，只跟着别人称他三喇嘛。去见了三喇嘛，说明了来意，想不到他竟像亲眼见到似的那样告诉我，沙堆再大也是会随着风向而移动的，北风这么长年累月的吹着， 原先的沙堆一定往南移了，所以你要逆着风往北方再去找。阿拉格苏利德还在原处，就在一指深的沙子里埋着呢。我回去沙地燃起了杜松（括弧沙地伯），诚心诚意的祈祷，唱起了苏利丁桑（苏利德）的赞歌。果然，就像三喇嘛亲眼所见的一样，祈祷之后，我在离沙堆稍远的北方，在一指深的沙子之下，起出了用油毡布包得好好的苏利德。那个感动，那个快乐啊，别提有多高大了。我记得也是个春天，小心翼翼地打开油毡布，阳光照过来，阿拉格苏利德的黑白夹杂的苍鹰还闪烁着像丝线一样的光芒呢。阿拉格苏利德的鹰穗必须用公的海流马的鬃毛来做，海流马是深白而棕黑，但是并不是纯黑，在黑鬃毛里总会掺杂些白的，所以才叫做阿拉格苏利德（括弧苍鹰）。仁庆先生一口气说到这里，微笑着停了下来，好像还陶醉在1980年那个春天的狂喜之中，急着求朋友给我翻译。听了之后，我又急着求他再讲下去，讲仁庆先生当天是怎么把阿拉格苏利德给运回来的。啊，很简单，我把苏利德用油毡布重新包好，就放在我的脚踏车上，固定好了之后，就一路骑着车，一路唱着歌，往家里奔回来了。还记得当时唱的是什么歌吗？记得，是阿给图陶乐盖。旁边的朋友有人就笑了，他们都知道这一首鄂尔多斯的古老民谣，有人开始唱了起来。在山丘上长满了艾草的地方哟，是我的故乡，像神佛一样保佑我成长的人啊，是我的爹娘。仁庆先生也微笑着轻声应和。在这一刻，如果有任何人走了进来，恐怕都会认为这应该只是亲朋间一场轻松的聚会罢了。可是海日韩，对于我来说，这却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心灵洗礼。我所面对的是何等的人物啊！他身为乱世中的传奇，却丝毫不自知；身为捍卫历史传统与族群信仰的关键，却丝毫不居功。海日韩，在这封信里，你也可以看见我给他拍的相片，站在自己竭尽全力、胼手胝足所建造起来的祭祀厅堂之前。仁庆先生所显露出来的却是极为谦和，甚至有些谦卑的笑容。他先前自我介绍时说，自己只是个铁匠，没什么学识，只是父亲生前谆谆告诫，对哲别将军的阿拉格苏利德一定要深深信仰，好好祭祀。所以当情势容许的时候，他才会去想方设法地把阿拉格苏利德给重新立了起来。在这一刻，仁庆先生就坐在我的右前方，不说话的时候，面对着眼前这一群陌生的访客，他的态度其实有些腼腆。天气虽然很热，为了慎重，却还是穿了一件可能是呢料的深色外套，戴着帽子。刚才在讲述时比较激动，出汗了，才把帽子摘下来，脸颊还是红红的。海日韩，我停下了笔，面对着他，竟然不知道该如何说话。或许在这一刻，任何话语其实都没有什么必要吧。在我们心里彼此呼应的，不正是那从茫茫四野奔赴前来的亲切而又热烈的历史回音吗？ 海日韩写这封信给你的时候，回音仍在，喜悦也仍在，把他们都转寄给你，祝你平安如意。慕容，2009年6月15日。